广东福建山东各处告急，中共突然反美宣言，中共求美国不应止90天关税优先。澳企马来西亚工厂产出稀土，打破中共垄断。川普阿拉伯国家必须企在美国阵营，破除中共影响。中国精神病院变政治牢笼。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视频下方连接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中国越来越多地方发不出工资，但中共仲一味以国安为名持续挑衅。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连续出现大量埋怨工资被拖欠的帖子，受害人不单止包括教师、公务员，这些铁饭碗，甚至有社区人员、警察这种基层维稳力量。一位网友透露，前几日到福建某市的一个派出所饮茶，同警察谈得几高兴，警察话佢哋去年底就冇出粮，本来想五一会发，想多了。有云南网友抱怨社区拖欠快5个月工资了，快生存唔落去。留言区另一位云南嘅人讲：我哋社区寻日发咗1个月，仲差1个月未发。山东省济南某社区工作人员已经3个月冇出粮，社保断咗半年。重庆网民讲，因为冇钱，我哋呢度直接裁咗驻区嘅社区民警，即使经常拖欠工资，社区招工仲系有大批人报名。江西网友讲，月薪唔到2000元嘅工作，招100几人，有1000多人嚟报名。中国失业严重程度由此可以睇出。河北承德一位网友透露，当地医院减薪。评论区有人惊叹，小学老师的工资都从附属医院借价，医院如果亦冇钱，这个怎么办？在小红书一个帖子留言区里面，很多教师回应讲，薪水都被拖了2个月，绩效考核也被拖欠，班主任费亦都冇，甚至连税务系统都不能够幸免。在广东省东莞市从事建筑行业的张成告诉自由亚洲，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减薪，税务财政部门有一些人讲，他们的收入翻到了连90年代都不能够赶得上。我亦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夸张，这个是我听到最极端的个例。中国经济急速恶化，但中共最担心的不是民生，而是政权稳定。美国暂缓关税战，俾中共90日缓冲期进行谈判调整。川普寄望于中共开放市场，不过就在美中关税战休战的同时，中共国务院就发出国安白皮书。法兰克福汇报发长篇文章，在标题写明，中共这份白皮书是在所有战线上开展。文章指出，中共国安白皮书大大扩展了安全一词的内涵。安全不单止是军事问题，亦包括政权、意识形态、科技、农业以及能源。譬如中共白皮书讲到印太问题时，不点名的批评美国建立排他性小集团，并宣称外部势力正日益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白皮书甚至威胁讲，在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一些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有可能再次激发。在国内方面，白皮书强调要同西方普世价值彻底隔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白皮书宣称中国必须坚决反对那些鼓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和所谓普世价值的外国反华势力。中共惯于被自己涂脂抹粉，这次反台不演了，直接写明反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时事评论员张天亮特别这段话分析讲， 将咁嘅话赤裸裸写喺白皮书里边，呢、这个仲系好令人吃惊。关键问题系中共为乜嘢喺美中日内亚会谈之后呢、这个关头上发表呢个白皮书？张天亮分析讲，呢、这个系中共对川普嘅回应。川普公开表示，中共承诺全面开放市场，但其实呢个系唔可能噶，尤其系喺三大领域银行、通讯同埋出版，出版业涉及公民言论自由，通讯系获取信息嘅自由，银行涉及中共嘅金融安全，中共永远唔可能开放呢啲领域。张天亮判断，中共发国安白皮书，应该就系硬顶川普，同川普讲，北京唔会因为日内亚会谈就按川普嘅意思打开市场。张天亮形容呢份国安白皮书就系中共嘅反美宣言。观众朋友，你点样睇中共承诺开放市场嘅呢？你认为中共有冇诚意开放呢？欢迎留下你嘅睇法。美中关税战暂时休兵90日。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16号发表社评讲，两国下调关税后，中美航运一船难求，中美互利共赢的反弹期不应该只有短短90日，所以希望美方将关税优战变为持久的中美贸易合作。14号，两国下调加征的关税后，中国出口企业的电话被美国客户打爆，深圳盐田港泊位爆满，出口美国的货柜仓位预订量飙升，甚至直到5月底，所有前往美国的航线都接近爆仓。社评仲讲，中国对美出口的机电产品、工程机械、化工产品和各类日用品满足了美国市场的需求，亦为中国企业带来收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为美国农产品、航空产品、汽车及零件等众多商品提供了广阔的出口空间，美国厂商获益的同时，亦令中国行业的技术有了进步。中共担心美方政策在90日后会再次变动，所以中国企业期盼中美能够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降低关税。目前美方对中国商品征收的30%关税仍然很高。就事件，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美国一定会在90日后恢复高关税，中共的愿望没有达成。他解释说，而家美国同中国进入关税谈判阶段，结果中国的关税税率是30%，而其他国家是10%，其实是50%。因为川普上任之前，中国关税的税率是20%，要加上去，美国会开出中国全面开放的条件，然后中共一定做不到，那时候美国就会师出有名，恢复过关税。所以美国是在形式上演一场戏，证明我有给你中共机会。不过中共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我美国没办法了，唯有强硬到底。美国是在度实施仁至义尽、先礼后兵的政策。中宏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讲，中国现在面对着更大的问题。第一，就是人民币有人为的贬值。第二，是政府搞补贴。讲真，政府这样补贴是很难接受的。美中之间要倾掂数，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能。除非中国肯收手，不再用共产党去干预企业，还要将国营企业全部私有化。但这些他根本做不到，亦都不愿意做。所以你说要真是谈成是很难的。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会不会答应中共的请求，持续保持目前的关税呢？会的请打 yes， 不会的请打 no。 澳洲稀土企业莱纳斯公司16号宣布，已在马来西亚关丹工厂成功启动氧化的稀土分离生产，成为中国以外首家做到稀土加工的供应商。中共垄断稀土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工厂位于关丹附近的甲滨工业区，占地100公顷， 莱纳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年已完成首批氧化的生产，预计将于6月开始生产另一项关键的稀土产品氧化锑。国防政战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为什么会在马来西亚？其实这个是全球稀土行业的一个限制，即是说开矿只是第一步，重点是提炼，因为提炼过程污染比较大，对环境影响好深，所以就算美国自己有稀土，澳洲都有，但他们搞提炼厂就会被很多法例限制，不容易搞。就因为这样，中共的稀土提炼能力才变了做全球供应链里面一个很关键角色。这些稀土材料是制造高性能磁铁的关键原料，广泛用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和国防。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生产全球约 70% 的稀土，并控制约 90% 的稀土加工能力。这个使得西方国家近年积极推动供应链去风险化和去中国化。美欧皆已通过多项法例或资助机制支持关键矿产在本土或盟国加工。现在中共在稀土方面还是占了全球供应链超过70%，不过为什么它这个影响力只是短期有效，不是中长期呢？原因就是现在开始有代替方案出现，好像越南、乌克兰最近发现了新的稀土矿，这样一来中共短期内还有影响力，但去到中长期这个优势很大机会会慢慢没有。川普总统于今年一月就职后，亦将稀土和关键矿物的生产认定为重要战略目标，并强调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已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美国政府亦正寻求从海外扩展供应来源，包括积极评估格陵兰、乌克兰刚果的稀土矿产潜力，并推动深海采矿计划，以保障未来的战略物资供应。其实澳洲那间稀土公司背后都有日本住友公司帮手，因为日本在2010年曾经被中国中共用稀土来制裁过，所以他们很快就找开采代替方案，结果就投资了这间澳洲公司。至于马来西亚为什么可以成功开到提炼厂，其实都是因为澳洲和日本政府在背后和马来西亚政府谈掂数才搞得成。现在好像挪威、日本、美国、加拿大等等都已经有先进公司搞紧类似的项目，预计最快明年、后年就可以用比较环保的方式提炼稀土，到时西方国家自己生产稀土供应就会大幅增加。简单讲，中共现在靠稀土来控制全球的战略优势，应该都挨不到几耐。分析认为，莱纳斯公司在澳洲开采、马来西亚加工、美国建厂的三点布局，将成为西方稀土战略的方案。在马来西亚，其实那个只是提炼厂，最后精炼工序还要运去美国处理，所以这个是稀土产业的特色，开矿、提炼再到最后精炼，三个步骤往往都不同地方做。中国就不同，他们可以将开矿、提炼、精炼都在国内完成，流程又快，成本又便宜。而西方国家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不是没有稀土矿，而是在提炼和精炼方面被很多环保法律限制搞不定。所以为什么会选在马来西亚做提炼，就是因为马来西亚肯给他们开提炼厂，愿意合作。美国总统川普16号结束对中东海湾三国的访问。讲到访问中东主要目的，他表示这些国家必须留在美国阵营，脱离中共的影响。川普对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三个富裕波斯湾国家展开访问，签署了一系列重大商业协议，亦获得一系列外交成果。就事件，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川普总统今次去中东真是释放了一连串很重大的战略信号。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包围中共。虽然他成日口讲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但你看回他一上台后，他的政府是不同层面出招，实质上都是对中共做紧全面封锁。今次去中东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部署。他去了沙地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基本上就是向外界宣示美国已经不再是同以前奥巴马到拜登时代那套战略。在16号播出的福士新闻采访中，川普将本次中东之行描述为目标是将这些阿拉伯国家置于中共势力范围之外。川普告诉福士新闻主持人，中共努力哄骗住阿拉伯国家，目的是永远解决中国的燃料问题，但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了。美国和阿拉伯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亲近，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地区。这里是世界能源之都，拥有大量的能源和其他资源，希望他们能够将钱花在美国。阿拉伯的三个重要国家基本上现在已经完全站在美国这边，那对中共推一带一路来讲，绝对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其实可以这么讲，这一步是川普整个全球布局里面最关键的一环。同一时间，印太地区和非洲都是川普特别重视的地方，因为这几个区域其实是互相有联动性。他想做的不单只是巩固同盟，而是令中东的国家能够自己发展、自我建设，最终变成一个可以和美国肩并肩的作战自由阵营盟友。这一点上在整个世界一个战略意图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川普还讲到波斯湾国家面临伊朗威胁，这个是他们的主要危险。国防政战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讲，川普的政权要集中力量对付中共。伊朗和三个沙乌地国家本来就已经是不和，因为教派的关系，伊朗什叶派是比较极端，和其他中东国家是不符合，所以原本就有矛盾。从这个角度看，伊朗核问题是一件事，但是更大问题是阻止中共的影响力在中东扩散，这个才是最大的事。川普在访问三个富裕的波斯湾国家时，受到三国隆重欢迎，三国都用最高的规格欢迎川普到访。在访问期间，川普搭乘卡塔尔航空公司购买多达210架波音宽体客机的协议，沙地阿拉伯承诺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以及美国向沙地出售1420亿美元的武器。人工智能被认为是川普在阿联酋访问的重点。阿联酋领导人希望美国帮助该国成为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一个全球领导者。去中共稳固能源来源，第二是扩大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就是中共在之前美国权力真空时候，他借助由科技和市场要素跟中东反美情绪就扩大影响力。现在川普借力使力，既然不给晶片卖到中国，那就替这些 AI 晶片找一个新的市场，咁啱和中东国家发展的公司会不谋而合。所以这样等于是影响力上又替中共设下一个围栏，阻止中共影响力的扩大，等于是中东国家亦要站队，那就可能站在比较亲美国这边来。中国的精神病院早已成为中共迫害人权的重要工具，大量正常人被强迫送入去，遭受非人的折磨甚至丧生。曾多次关入精神病院迫害的中国维权人士王伟近日对大纪元表示，在国内对正常人的精神迫害案例很多，很普遍。王伟曾数次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绝食抗议，被野蛮灌食，牙齿几乎被叫甩晒，那里对正常人来说是人间地狱。最能够摧毁一个正常人是无限期囚禁，被人感觉与世隔绝，没尽头， 失去判断，直到精神和心理崩溃。有些人已经被囚禁十年、二十年，有人意外离世。维权人士李燕因举报探判，被囚禁入精神病院数月。原本身体非常健康的他，大脑变迟钝，不喜欢讲嘢，成日想睡觉。不单止强制用药，医院还给一些三四十岁的人定期做全面身体检查，每两周就强制抽一次血。李燕描述讲，抽血还不是抽一管，至少要抽两管、抽三管，到底为什么？精神病院是很黑暗、很黑暗的地方。他怀疑精神病院的体检和器官买卖有关。中国维权律师周辉表示，中共将访问意见人士以及有信仰的人关入精神病院，将这个作为维护统治、打压异己的一个常用办法。有医学背景的观众朋友，请问医院给病人每周抽一次血，每次至少抽两三管，是为什么呢？请留言告诉我们。
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过的人都给了很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们回来说，
这个团实在是好，我已经推荐给朋友，好满意。
真是真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的导游，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马上做到，一路很开心，一百分。
希望之旅现在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以及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如果你想最近出行，6月20日到29日，德国、捷克、奥地利的七人精品小团还有名额，尽快报名。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订制，亦欢迎联系我们。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 travel@soundofhope.com。
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